老电话号码。记忆中的那个夏天是那样明亮而炎热，那是1959年的夏天，我11岁，读小学5年级，暑假前最后一节体育课打篮球刚刚上完，班主任徐老师站在操场边叫着我的名字，招呼我过去。我跑了过去，看见他身边站着一个高高个子的男人，正笑眯眯地望着我。他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没有见过他，看样子比我们徐老师还要年轻，不到30岁。徐老师向我介绍，他说这是少体校的航模教练叶教练，叶教练到咱们学校选人，看中你了。他对我说，我看你一节体育课了，也听了徐老师对你的介绍，愿不愿意到少体校跟我学航模？说老实话，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航模是什么，我不怎么想学这个航模，但徐老师对我说，学航模不仅要求身体好，学习成绩也好才行，航模是体育，也是科技。然后又补充一句，叶教练在咱们学校就选中你一个。这话说得我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放暑假的第二天上午，按照叶教练说的地址，我去龙潭湖边上的体育馆里找他报到，就要正式开始我少体校航模队的训练了。非常巧，少体校篮球队也在那里招生，这才是我喜欢的呀。鬼使神差的，我去那里报了名，教练让我投了两个篮，又让我跑了一个3步上篮，居然收下我。当天就参加了训练，第一次在木地板的篮球场上打球的感觉，比我们学校的水泥地不知强哪儿去了，便早把叶教练忘到了脑袋后面。可惜的是，一个暑假下来，我被篮球队淘汰，教练认为我的个子以后不会长高，我再也没有去过体育馆，近在咫尺的少年体育生涯仓促又苍白地结束了。记得那样清晰，是1963年的寒假刚过，那一年我读初3。一天清晨上学的路上，我路过花市大街，进了那里的锦芳小吃店，想买个炸糕吃早点。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难道一定是炸糕？就不会是油饼吗？因为排队站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买的也是炸糕。当然，如果是别人，我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他买好炸糕，回过头来，竟然望着我笑了笑。我开始没有认出他来，以为那笑只是出于礼貌。等我买好炸糕，准备出门的时候，看见他在门外等着我，对我说，不认识我了，我是叶教练呀。我才想起来是叶教练，忽然非常羞愧。快4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个子长高了1头多，他居然还能一眼认出我来，而我4年前辜负了他的好意。那一刻我真的怕他问起我那年为什么没有找他参加航模队，更怕他说我可是看见你参加篮球队的哟。他没有对我提及往事，只是问我现在在哪儿上中学。我告诉他我在汇文中学，他说是好学校，我就知道你差不了。然后问我还想不想学航模了，我垂下头没敢回答。他接着说，还是跟我学航模吧，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不错的航模运动员。说着他从他的背包里掏出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在本上写了一个他的电话号码。他把那张纸从本子上撕下来递给我说，这是我的电话，你如果想学了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就这样在小吃店门口分开了。我走得很匆忙，现在想想有些像逃跑的意思，因为我从心里就不怎么喜欢航模。我想我不会给他打这个电话了。我走了好几步回头一看，他还站在小吃店门口向我挥手。我心里想，他要是个篮球教练多好啊。 算一算，52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叶教练。前些天整理旧书和旧笔记本，从一个笔记本里竟然看到了这个老电话号码，纸已经发黄，那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纯蓝墨水的笔记也已经变淡。面对这个老电话号码，我心里五味杂陈。我知道过去的一幕早已经如童话一般谢幕，那种充满着善意甚至纯真和对一个十几岁孩子由衷期待的情感与心底，也早已经变淡甚至变色。明明知道这些年来电话号码早已经数位升级，变化得面目全非，但我还是在电话机上按下了这个老号码，话筒里传来的只是忙音。如果是52年前，话筒里传来的一定是叶教练的声音。那一刻，我的眼睛里满是泪花。少年护城河。在我童年住的大院里，我和大华曾经是死对头。原因其实很简单，大华倒霉就倒霉在他是一个私生子，一直跟着小姑过，他的生母在山西，偶尔会来北京看看他，但谁都没有见过他爸，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一点是公开的秘密，全院里的大人孩子都知道。当时学校里流行一首名叫《我是一个黑孩子》的歌，我改一改词儿：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这里黑孩子的黑不是黑人的黑，而是找不着主及私生子的意思。我故意唱给大华听，很快就传开了，全院的孩子见到大华都齐声唱这一句词。现在想一想，小孩子的是非好恶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偏颇，真的是欺负人家大华。大华比我高2年级，那时上小学5年级，长得很壮，论打架我是打不过他的。之所以敢有这样有恃无恐地欺负他，是因为他的小姑脾气很烈，管他很严，如果知道他在外面和哪个孩子打架，不问青红皂白，总是要让他先从家里的胆瓶里取出鸡毛掸子交给他，然后老老实实撅着屁股结结实实挨一顿揍。我和大华唯一的一次动手打架是在一天放学之后，因为被老师留下训话，我走出校门时天已经黑下来，从学校到我们大院要经过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一块刻着泰山石敢当的大石碑。由于胡同里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经过那块石碑的时候，突然从后面窜出一个人影，如同饿虎扑食一般把我按倒在地上，然后拳头如雨打得我鼻青脸肿，鼻子流血。等我从地上爬起来，人影早不见了，但我知道除了大华外不会是别人。我们之间的仇因为一句歌词，也因为这场架，算是打上了一个死结。我们彼此再也不说话，即使迎面走过也像不认识一样擦肩而过。没有想到第2年的夏天，我的母亲突然去世，父亲回老家沧县给我找了一个后妈。一下子全院的形势发生逆转，原来跟着我一起冲着大华唱《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不知在何处》的孩子们开始齐刷刷地对我唱起他们新改编的歌谣：小白菜呀，地里黄油，有个孩子没有娘有。我发现唯一没有对我唱这首歌的竟然是大华，这一发现让我有些吃惊，心里有些愧疚。我很想和他说话，不提过去的事儿，只是聊聊乒乓球，说说刚刚夺得世界冠军的乒乓球明星庄则栋就好了。好几次大家碰到一起却还是开不了口，再次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眉毛往上挑一挑， 嘴唇动一动了，我猜得出他也开不了口。或许只要谁先开口，一下子就冰释前嫌了。小时候自尊的脸皮就是那样薄，直到我上中学，和他同在一所学校，参加了学校的游泳队。由于他比我高两年级，老师指派他教我总也学不规范的仰泳动作。我们这才第一次开口说话，这一说话就像开闸的水，止不住往下流。从当时的游泳健将穆祥雄，讲到毛主席畅游长江，过去那点事儿就像沙子被水冲得无影无踪，我们一下子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童年的心思有时就是这样窄小如韭菜叶儿，有时又是这样没心没肺，把什么事都抛到脑后。只是我们都小心翼翼，谁也不去触碰往事，谁也不去提私生子或后妈这令人厌烦的词眼儿。大华上高一的那年春天，他的小姑突然病故，他的生母从山西赶来，要带着他回山西。那天放学回家，刚看见他的生母，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护城河边。他的生母还有大院好多人都跑过去，却只看见河边上大华的书包和一双白力士球鞋，却不见他的人影。大家沿河喊着他的名字，一直喊到晚上，也没能见到他的身影。大华的生母哭起来，大家也都以为大华是投河自尽了。我不信，我知道大华的水性很好，他要是真的想不开，也不会选择投水。夜里，我一个人又跑到护城河边，河水很平静，没有一点波纹。我在河边站了很久，突然，我憋足一口气，双手在嘴边围成一个喇叭，冲着河水大喊一声：
大华！
没有任何反应，我又喊第二声：
大华！
只有我自己的回声，心想事不过三，我再喊一声：
大华，你可一定得出来呀。
我第三声大华落地，依然没有回应，一下子透心凉。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忍不住哇哇的大哭。就在这时候，河水有哗哗的响声，一个人影已经游到河中心，笔直向我游来。我一眼看出来，那是大华。我知道我们的友情这时候才真正开始。直到现在，两个人只要谁有点什么事情，不用开口，就像真的有什么心灵感应一样，保证对方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面前。我们相信这不是什么神奇，是真实的存在。这个真实的存在就是友情。有人讲过，人的一辈子不会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一个就足够。